今天呢，波波让我讲一个课题，就是说对圣经的诵读朗读这件事情。那么我们首先要知道呢，就是宗教改革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运动呢？它就是把圣经放在了一般人的手里。以前的圣经就只有祭司啊，那些神父能读拉丁文的，宗教改革就变成了一个我们普通人都能阅读的圣经。所以整个的宗教改革的运动，你发现有个什么样的运动呢？就是每一个人他愿意去背诵，用自己的语言背诵圣经。马丁路德把圣经翻译成德文，然后呢英文，有英文的版本，有荷兰文的版本，一个一个翻译出来。所以呢，那个时候的圣徒他就以能够诵读圣经，能够唱圣经，唱诗篇为他的主要的一个特质。那么现在我们就已经非常普遍了，普遍到一个地步呢，我们几乎就不再怎么重视了。但是呢，如果你在改教传统的这个家里面哈，我在美国的时候常常有这样的情形，就是说他们，你说家庭崇拜，你怎么样做家庭崇拜、家庭灵修呢？啊，夫妻刚刚结婚的，怎么样去做灵修呢？啊，刚刚生了孩子的，怎么去做灵修呢？或者是一家人信主之后怎么开始呢？其实不是那么难的。那我到那些的，就是几代都是基督教家庭传统的，每吃完饭，中午吃完饭，家里面最长的他就会把大家一起叫来，从最老的到最幼的一起坐下来，就是读经和唱诗。如果你可以分享一下就分享一下，那基本上就是读经跟唱诗。而且读经跟唱诗呢，是一个在改教传统里面呢，是一个非常珍惜、非常宝贵的。我在神学院里面呢，星期三呢就是讲道的一个短讲的时间。那么每天上完课，早上都中间有半个小时的时间。那么礼拜一是什么呢？就是什么都不做，就到那个礼拜堂这个聚礼堂里面做什么呢？就是读经跟唱诗，不讲任何的话语。我们华人教会的传统是什么呢？是复兴运动之后的传统。复兴运动之后的传统强调什么呢？讲道。也就是说，哎呀，这些快快的唱诗，这些都快弄完了，就赶快进去讲道吧。甚至有的人迟到，他就是哎呀，前面都不重要，我就是来听道的。听完道之后呢，也不用什么愿主耶稣的平安与你们同在，就赶快走了，因为要赶时间。他就是只是听道，也就是说他开始呢对禁读上帝的话语这件事情呢不再重视了，他要听人的声音。但是呢，在正式改教传统的下面呢，就是以听上帝的话语。那么你在家里面做这个从小到大培养大家可以做什么呢？就是学习诵读圣经啊。我在美国的时候就看到让我感到非常就是鼓舞的事情，就是小孩子开始，美国人们他就开始，小孩子开始读，自己可以拼那个字出来，他不一定知道那个字什么意思，他可以拼出来读的啊。中国不一样，他要教他认字啊，他拼出来读了他就去读。那么全家人就比赛谁读的最好，读经一般谁读的最好呢？就是那个妈妈，因为妈妈要教孩子读。所以呢，有的时候听他读不同的经文的时候，哇，我都非常被他吸引。那么你读经的时候呢，很多时候我们读完了就算了啊，就是很平铺直叙的时候你读不出意思出来的。读经你读得好，就是说你要明白那个意思，你用你读的时候就把那个意思读出来了，不用加任何注解的。这个时候呢，你就说哦，这个意思一听人家一读就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了。那么圣经有很多种类，对不对？有诗篇、诗歌、智慧书，像一些甚至是一些预言，都是以智慧书的语言。那么你诵读那个的时候呢， 有读诗诗歌的形态，有的时候呢是故事性、记叙性、叙述性的，那么你就要像讲故事一样啊。那有的时候呢它是书信，那你就要跟他像讲道理一样，那么你要对那篇东西要有理解。嗯，那有的时候呢你就要读比较挑战性的，就是如果你能把家谱读到人家都吸引的听的，那你是读的最好的。就是一个好的读朗读者，他读一本电话本都会让人家很受吸引的啊，这就是演员嘛，他演员学的时候就是读这些。所以你这个就是说，这从小孩子开始，自己开始，平时的时候一个人读经的时候，你不妨读出来，你看能不能抓住啊这些的要点。那么今天呢，我只是把这个讲出来，那我之前也请人给了一些示范，那么我们现在呢就请给我们示范的同学，因为我时间不多哈，来给我们一些示范。那第一个我们请静瑜来帮我们读，那这个呢是一个很典型的叙述故事型的啊，这个故事型的，那我们请静瑜来给我们示范一下吧。静瑜你在前面来啊，就让大家能听到你的声音。
路加福音七章三十六到五十节，有一个法利赛派的人再三请耶稣吃饭，耶稣就到他家里去用餐。有一个女人是城里公认的罪人，她知道耶稣在这个法利赛派的人家里吃饭，就带了个雪花石瓶子来，里面装着馨香油。她走到耶稣后面，在耶稣的脚边哭，她的眼泪滴湿了耶稣的脚，他就用头发擦干，又温柔地吻耶稣的脚，还抹上了馨香油。那个邀请耶稣的法利赛派的人看见了，心里说，这个人如果真是先知，就该知道摸他的是谁，是个怎样的女人，该知道他是个罪人。耶稣就对他说，西门，我有话要对你说。他说，老师请说。有两个人欠了一个债主的钱，一个欠500银元，一个欠50银元，他们都无力偿还，债主就甘心免了他们的债，究竟他们哪一个会更爱他呢？西门回答说，我想是被免了较多债的那个人。耶稣说，你判断得对。于是他转向那个女人，对西门说，你看到这个女人吗？我进了你的家，你没有给我水洗脚，这个女人却用眼泪滴湿我的脚，用头发擦干。你没有吻我，这个女人却从我进来以后就不断温柔地吻我的脚。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，这个女人却用馨香油抹我的脚。所以我告诉你，尽管他有许多罪，也都被赦免了，因为他爱得多。可是那获得赦免比较少的，爱得也少。耶稣对那个女人说，你的罪赦免了。跟他一起用餐的人就彼此说，这个人是谁，竟然赦免人的罪。耶稣对那个女人说，你的信心救了你，回去吧，愿你平安。
好，大家听，大家读的时候，你们注意到什么？啊？哦，你有哪一个版本？哦，你读的新世界译本哈，因为我也听到怎么好像不太一样。好，但是你就听，你那就不用看那个，你听的时候你发现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？你注意到什么？啊？
不同角色的语气
不同。不同角色的语气不同，对不对？
对。
比如说呢？ 好，也就是说你多少从他的演绎的当中，他是在一种演绎的阅读当中，对不对？他演绎的当中你可以多多少少演绎出西门的性格，对不对啊？西门心里嘀咕，但是呢耶稣指出他的时候他就比较战战兢兢，有没有？就是他的阅读的当中多少看到这一点。那这个里面就表示说你在阅读的时候，你多少你心里面要知道你在想象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，在讲故事嘛。那每个人可能演绎出来的多少不一样的，这个不要紧。也就是说那如果有人演绎的更好，你说啊你这个演绎比我演绎的好，就是一样的，就像唱歌一样，也是一种的演绎的方式。那么这就是阅读这件事本身不是一个平铺直叙的，它是需要有那个你把你的思想放进去的啊。那么所以那些报名练习读经的，你要知道我不是只是来你会说普通话就可以的啊，就看你的读经和你对圣经的理解是要有一致的。好，我们再看看第二批。那这个是诗篇，这是一个诗篇。那我们来请我们诗篇的这个示范给我们看看，谢谢。
诗篇第八篇，
大家留意啊。
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，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。你因敌人的缘故，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，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。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，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，便说，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，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。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。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，使万物，就是一切的羊牛、田野的兽、空中的鸟、海里的鱼，凡惊醒海盗的，都伏在他的脚下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。
好，谢谢谢谢。所以你看到他有一些的这个诠释，对不对？他停的时候啊，使万物，然后呢这个下面是解释万物，他停了一下，使万物，就是一切的牛羊等等等等，都伏在他的脚下。他的都字强调一点，对不对？他都伏在他的脚下。然后呢前面呢建立了能力，他这个强调重一点的啊。然后呢我观看你所造的天，并陈设的月亮星宿，那这个是平衡的啊。人算什么，世人算什么，他都强调的，就是他在读的时候他知道强调什么，所以你读起来的时候你觉得很有兴趣，你听他讲不是平铺直叙的啊。如果小孩子都能做到，你也能做到啊。他一定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吧哈，家里面也给他了一些的辅导。但是你看到他又直观的啊，直觉直观这种很好。那我们现在再来看这个，如果是一个讲道理的书信式的，我们要注意些什么？好，来我们试试。
加拉太书四章21-31节，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，请告诉我，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？因为律法上记着，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，一个是使女生的，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。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，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。这都是比方。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，一约是出于西乃山，生子为奴，乃是夏甲。 这下讲二字是指着阿拉伯的西奈山，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，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。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，他是我们的母，因为经上记着，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，未曾经过产难的你要高声欢呼，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。弟兄们，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，如同以撒一样，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，现在也是这样。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？是说把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，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。弟兄们，这样看来，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，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。
大家觉得怎么样？他好像是在跟你讲道一样，对不对？他在强调使女的还是应许的，要把他赶出去啊！这是上帝说，我们不是这个，而是那个。那你平时读的时候你不觉得，但是将他这样一读的时候，你就把你吸引进去，你就凭他的阅读，你多少已经对这段经文有了解了，有没有？所以阅读不是那么简单的，阅读是需要你理解，所以这种叫做这种诠释性的阅读。那么我们现在来试一试好不好，我们来就随便弄几段哈，我们来试一个这个创世纪第三章，我们请皮皮过来。创世纪第三章一到三节，来你过来。这个皮皮是刚才拉夫过来的，我都不知道他今天会来。
耶和华神所造的，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。蛇对女人说，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女人对蛇说，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，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，神曾说，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
好，谢谢。那这里因为他没有多少时间去预备哈，所以不能来做一些的评论，但是我要示范一下，就是这里你读的时候，蛇说什么？神真是说怎么样，对不对？然后呢他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都能吃，唯有强调的是唯有那棵树上的果子，如果你说唯有那棵树上的果子我们不能吃，就不一样的意思，是不是？所以呢你在阅读的时候，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都能吃，唯有那棵树上的果子不能吃，你要强调那字，大家就明白了。所以这个里面其实你什么都没做，你是在阅读，但是你的阅读已经在做了一个解释了，有没有啊？这就是我讲的阅读。阅读其实已经大部分的时间把那个没有讲到的那部分已经讲出来了。如果你读得不好，你会给那个讲到的，比如说你是上这个讲到之前阅读，你读得不好，那牧师要花很多的精力要去解释的。但是你一读出来之后呢，他就省掉很多功夫了。所以这个是一个诠释性的理解。好，我们再试一个，谁愿意？这个诗篇二十四篇，诗篇二十四篇，谁愿意啊？谁来尝试一下？你们谁是做这个？谁是做这个报名读经的？
大师，
好，大师过来。
诗篇
二十四篇，我们读哪里好呢？我们从第七节读到最后吧。
七到十节
哈。
七到十。
嗯，二十四篇哈。
众臣们呐、啊，你们要抬起头来，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，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。荣耀的王是谁呢？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，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。众臣们呐、啊，你们要抬起头来，永久的门户你们要把头抬起，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。荣耀的王是谁呢？万军之耶和华，他是荣耀的王。
好，谢谢。好，这也是没有训练的，所以呢这没有预备的，所以就比较平淡一点哈。那这里你们听的时候是讲了两次，差不多同样的，在诗篇诗里面讲两次的时候就表示什么？表示强调，而且第二次一定是比第一次要再晋升一点的。好，众臣们呐、啊，你们要抬起头来，对不对？那荣耀的永久的门户，你们要把头抬起来。然后呢，最后一句了，那荣耀的王是谁呢？那你说万军之耶和华，他是荣耀的王，就没有意思了，因为他前面问一个问题，荣耀的王是谁呢？万军之耶和华，他是荣耀的王。是不是就不一样了？前面在问是谁嘛，然后你说他是荣耀的王，你就在回答不一样的问题了，对不对？他只是强调他是荣耀的王，所以你在读的时候，你这样说到底是在强调哪一个，就很不一样了啊。这个是我们就是在我只是举几个例子啊，那棵树上的果子和那棵树上的果子我不能吃，是不一样的意思，你明白吗？所以阅读是一个很就是说你们比如说你说我们夫妻两个现在没事，我们现在要一起读经，我们就比赛怎么读嘛，看谁读的准读的好，然后你觉得啊、哎、我觉得这一句不应该强调这个，应该强调那个。其实在读经的时候你已经在灵修了，就是对于那个圣经的理解，但是你并没有在讲道啊分享，不是用这种的方式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。我平时我没事的时候我就一个人嘛，就来读，如果我听到有好的声音，有人读得好的，我就很欣赏。你说如果这个人真是神的儿子，他就应该知道是谁在碰他的，他心里嘀咕的声音啊，你读出来之后大家一听就把他的形象，把那个人的形象，他怎么能赦免人的罪呢，心里面嘀咕的啊，就是用那个声音的调亮哈、啊、让你马上带入到那个场景里面啊。好，我们最后一个试试谁能给我们试罗马书第三章，有谁？罗马书第三章第一到十二节，谁？小燕。 OK 好好，小小燕，罗马书三章哈。
罗马书三章，这样说来，犹太人有什么长处？割礼有什么益处呢？凡事大有好处。第一是神和圣灵教过他们，即便有不幸的，这有何妨呢？难道他们的不幸就废掉神的信吗？断乎不能。不如说神是真实的，人都是虚谎的。如经上所记，你们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，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。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，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来，我们可以怎么说呢？神降怒，是他不义吗？断乎不是。若是这样，神怎能审判世界呢？若神的真实因我的虚谎越发显出他的荣耀，为什么我还受审判，好像罪人呢？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？这是毁谤我们的人说我们有这话，这等人 定罪是该当的，这却怎么样呢？我们比他们强吗？绝不是的，因为我们证明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，就如经上所记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神的，都是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无用，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
好，谢谢。好，那这里呢，在读这个这种论述的当中，我们要强调什么呢？要强调的就是那种因果关系的词句，因为论述嘛。那这里这个比较容易，它有一个一问一答，一问一答。那所以呢，你要强调就是呢，一问一答，你要明白保罗在讲什么。保罗在讲到这个犹太人，你强调恩典，你强调恩典到一个地步，那不是说那我们就尽量犯罪嘛？为什么还要强调恩典？所以他在这里做反驳。所以他就这样说来，犹太人有什么长处？割礼有什么益处呢？凡事大有好处。那这个他再回过来，凡事大有好处。第一是神的圣言，即使不信的，这又何妨呢？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？断乎不能。强调，不如说神的真实，人都是神是真实的，人都是虚荒的。就如经上所记，你责备人的时候就显为义了。你责备人的时候就显为义是讲在前面，被人议论的时候就可以得胜。我且照人常话，就是有人在责备他嘛，啊，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来，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呢？神降怒是他的不义吗？断乎不是。若是这样，神怎能审判世界呢？若神是真实的，因为我们的虚荒而显出他的荣耀，为什么我还要受审判呢？他的意思就是你给我们这个恩典，他说为什么还要审判我们？就好像罪人呢，这是毁谤我们人说的这样的话，他说对不对？他说这等人是定罪是该当的，这又怎么样呢？我们比他们强吗？我们比他们强吗？绝对不是，绝不是的，因为我们已经证明了犹太人没有一个没有行义的，连一个都没有啊！就下面就这样讲。那么你在强调的时候，你在论这样又如何，那又如何？你强调的是那个逻辑的关系，只要你把那个逻辑关系弄好之后，把它表达出来，你就在这个论述当中的表达就很强了。所以呢，我在这边就是我现在没有时间了。我本来自己练习了一个，就是读那个尼希米记，尼希米记哪一个支派的子孙多少多少人，哪个支派子孙多少多少人。你想一想，如果牧师要讲那段话，你怎么把那个读得好？第一个就是名字你不能读错，啊，接下来就是你怎么停顿，它是一组一组的。啊，你怎么去弄？那现在因为我没时间了，我不能示范给大家。我平时我在家里面练了很长时间，那我没时间这示范给大家，以后有时间再练。你们是吧是吧？好，好好好，好，我们好试试看，因为他们说不能超过30分钟嘛，所以好 OK。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掳去犹太省的人。现在他们的子孙从贝鲁道之地回耶路撒冷和犹大，各归本城。他们是同着所罗巴伯、耶稣亚、尼西米、亚萨利亚、拉米、拿哈马尼、莫迪改、毕山、米斯比列、比格法伊、尼红、巴拿回来的。以色列人的数目记在下面：巴路的子孙2172名，示法提亚的子孙372名，亚拉的子孙652名，巴哈摩亚的子后裔，就是耶稣亚和约亚的子孙2818名，以兰的子孙1254名。1250，怎么这边？ 萨土的子孙845名，萨改的子孙760名，宾内的子孙648名，比拜的子孙628名，亚甲的子孙2322名，亚多尼干的子孙667名，比格瓦伊的子孙2067名，亚丁的子孙655名，亚特的后裔就是西西家的子孙98名，哈顺的子孙328名，比赛的子孙324名，哈拉的子孙112名，基边人95名，伯利恒人和尼托法人共188名，亚拿突人128名，亚伯斯马弗人42名，基列野林人、基菲拉人、比路人共743名，拉马人和加巴人共621名，莫马人122名，伯特利人和爱人共123名，别的波尼人52名，别的以兰子孙1254名，啊，我就停在这里。那你读这些的时候不是很沉闷嘛，对不对？那么你就因为他有的时候你要，他比如一个小节的时候你声音要掉下来，那么你读这些的时候，可能这些名字这一全部写出来比较难读，你就把它数字写上去。那有的时候他有些要解释的，谁是谁的后裔啊？那跟谁来的时候，你的声音要去变一下。但是你在读这个的时候呢，你要怎么去想呢？就是假设他们是你的祖宗，你就想听什么时候轮到我的祖宗多少多少人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就心里面要有这样的一个。那后面不是如果你再读到这个以斯拉记什么，但是下面再接着他们拿到多少的盆子啊、罐子啊、杯子啊，这些多少几件几件几件，也是很沉闷的。但你想想，如果你家里被抢劫了，现在警察把所有的赃物都来了之后，你每一个数，你不会很沉闷吗？每一个多少件多少件，你都要注意在里面。就是说你在读的时候，你怎么样投入进去，使你对读那些东西非常的有兴趣。那我就在这边读着之后呢，我就开始意识到，哎，下面有讲到唱歌的、守殿的啊，然后呢，这个说亚撒的子孙哈。44节的时候，亚撒的子孙，亚撒你大家都知道嘛，就是他们在这个地打开之后被吞掉了，对不对？就是他们，那他们的子孙还是继续在殿里服侍的，这一个一个排名的。然后最后在下面，比如乌撒的子孙51节，乌撒就是那个服约柜的那个，对不对？他的子孙继续在那里面服侍的，这些的名字哈、啊、都让你知道。然后呢，还有后面68节吧，我们在下面68节里面讲到有马763匹，骡子245匹，骆驼435匹，驴6720匹。那他只是驴这么多，就表示什么？啊，就表示他当时的交通工具大部分用的是驴，其他的是很贵的，就是其他的他们不会有牛啊，这些都、就是骆驼啊，这些都是扛东西的嘛，他们就是要走很远，就但是很贵啊，骆驼那些很贵的。但是呢，驴大家都有一匹，所以呢，玛利亚跟约瑟当时都是骑个小驴子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你看驴子有这么多，所以你只是强调一下，这是几百跟几千的区别，你就强调一下，就把大家的注意力放在那里哈，就是像这一类的，啊，我就没有时间了，就是说在这么沉闷的东西当中，你也可能找到一些有趣的东西，把它靠你的阅读把它强调出来。好，
我觉得最难读的就是新约是关于圣殿的描写。那高多少，那矮多少？
对对对，当然了，
完全没有想象力。
对，那个是需要你对有一些的背景要求，比如说你所罗门王那个柱子上面挑了什么花，那个如果你对那个有 有认识的时候，你读出来就不一样了。当然这个是跟你，所以读经员做读经员，你们现在我波波让我跟大家讲，我就没有再讲到这是专业读经员当中，在教会历史当中，读经员是一个专职，好叫做 lector， 是一个专职，他是受训练的，啊要读得好。那我们现在很随便出来，就是也不预备，哎你好久没读，哎你来，这是对上帝的话语极不尊重的。好，那我们要整个教会养成对阅读朗读圣经的这个习惯，那就很不一样了，从小让孩子去学习。好，我现在时间差不多了。